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极简实习生，我是 Dan。 今天是2024年的4月4号，那虽然它是儿童节，不过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昨天在台湾早上8点左右呢，发生了一起规模 7.2 的大地震。那当时其实我在我家，感觉到房子摇晃的非常非常严重哦，左右摇晃，上下摇晃，我当时真的觉得我好像真的会死掉一样哦。那种感觉好像是在把这个房屋的结构不断的做一种拉扯，好像房子会被拆了，然后家里头很多的比方说吊灯或者是一些物品也是不断的在做摇晃，玻璃也是不断的震动，发出很大的声音。那原本今天是要跟各位继续做书籍的导读，不过我想要插播一下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节目，我想跟大家聊一下简单的生活在这种地震啊或者是灾害的时候扮演什么样子一个角色。那我在这个网络上面有读过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其实下得非常的明确，或者是说下得非常的有意思，它写的是地震不会杀人，建筑物才会。那当然地震可能会引起一些土石流，引起一些滑坡，山坡地的一些滑坡，也有可能导致啊这个房子可能会地基被掏空，可能会毁掉，也会伤害到人，也会有一些财损。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其实他这篇文章里头是在讨论建筑物本身的结构，还有一些建筑相关的规范，有没有偷工减料才是真正会伤害到人的一个主要的因素。那从极简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也是如此。在昨天的地震发生后不久，其实我看了一些网络上面的新闻，或者是一些我朋友在社群媒体上面分享的一些自己家里的状态，我看到蛮多的居家空间其实呢很多的柜子，很多的物品都碎落在地上了。然后呢，我也发现其实这些东西碎落在地上之后，影响了就是屋内的人逃生的动线。所以我个人觉得极简生活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生活风格，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把这一句话放到我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 的现实动态里头去，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灾难，但我觉得它可能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反过来思考我们自己的生活，检视我们的生活。那同时呢，昨天在地震之后也发生很多的余震，所以在地震结束，主震结束之后，我就开始检视我的房间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我做留意的。我就发现了，我在我的书柜最上方，我放了我平常比较少用到的摄影拍摄用的稳定器。那稳定器有一定的重量，我觉得如果在地震的时候它被晃下来了，那砸到的地面上的东西，或者砸到了可能柜体外的玻璃，也许它就会造成一个不必要的损害。所以我就赶快把这些东西呢移到比较低的位置，甚至把它放到我的柜子里面去。我觉得其实在一个灾难中，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去检视就是我们如何去做预防，而不是说事后的补救。当然事后补救是重要的，但我觉得预防更胜于这个事后的补救。所以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些我在昨天的地震之后的一些心得。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把东西一直往高处堆叠，那也是因为我们可能不断的在囤积物品，所以我们会想要争取更多的空间。例如人口越来越多，那地狭人稠，所以房子越盖越高，类似这样子。那我个人觉得说如果我们自己平常有进行所谓的断舍离，或者是我们是在过简单的生活，极简的生活，其实我们持有物品都很少嘛，我们可能同样一个物品可能只会持有一个或了不起两个，或者是说我们持有的物品因为少了，我们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柜子，不会有这么多高的巨大的这种收纳的柜子存在我们的空间中。所以相对来说，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强震的话，我们会比较安全，我们会比较不会有所谓的这些物品砸下来倒下来压伤我们的这个状况。昨天在我看网络上面的文章，确实是有人被他的书柜压伤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同时东西倒下来的时候，柜子坏了，那逃生的动线也都受阻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把自己暴露在一个更危险的一个状态之下。那除了不要把东西放到高位以外，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东西要收在比较相对高的位置上面，你可以选择的是比较安全的东西， 不会摔下来掉下来之后它会造成其他的损害，例如是一些比较轻的东西，比较柔软的东西，你也许可以堆放在比较高的位置上面，像我刚刚说的相机的稳定器，或者是你把一些比较重的东西放在上层的话，或者是一些易碎品放在上层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比较不安全的一种陈列方式，所以我昨天赶快做了一个及时的改变，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点。那另外一个是，如果说你有一些柜体，不管你是衣柜也好，书柜也好，任何的柜体，我觉得如果它有一定的高度，它有机会倒下来的话，不稳定的话，我觉得如果可以就是固定在墙面上，这是最安全的，一定要上墙，这样子才有办法保证你在地震来的时候它不会压下来，然后变成是你原本没有事，但是它压下来之后变成你受伤了，这样子的一个风险，不要把自己暴露在这样的风险之中。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要保持逃生动线的一个畅通，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极简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家里头堆放了好多东西，像我过去就是地面上好多的箱子，好多的纸袋，好多的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它其实已经压缩了我自己行动的空间，那这些柜子如果又再塌下来的话，其实整个空间就被这些东西塞满了，这些逃生路线就被阻挡住了，包括以前我们常讲的公司大楼的逃生门后面是不是不能堆放东西，要保持一个畅通，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应该要赶快去检视，不管你的办公室也好，你的居家空间也好，你的生活的任何一个地方，动线可能要保持一个清空畅通可以使用的状态，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块呢，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易燃物，我们在堆积的东西啊，其实老实说往往都是一些易燃物，例如你的衣服可能囤了很多啊，没有穿的衣服啦，旧的衣物啦，鞋子啦，配件啊等等的，或者是有些人会囤积一些过去的旧杂志啊，旧报纸啊，纸袋啊，或者是书本，这些东西都是易燃物哦。我个人都觉得说这些易燃物我们需要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要好放手了。好，我自己本身因为断舍离的关系，所以我的衣物少了非常多，曾经分享过我的衣柜原本有四个铁架的衣柜，那四个铁架衣柜其实我已经都把它断舍离掉，现在只留下一个春夏秋冬四季可以融入的一个衣柜，就这样子。那我自己觉得说易燃物是我们在囤积中比较往往会比较多的，那这个也很值得我们去再反思一下，我们究竟需不需要这些东西，那避免易燃物的囤积。那更重要的是，如果您在房子里头的结构，也许你可以采取一些防焰的防火的材质来做隔间，甚至是你选择的一些窗帘啊，这些东西原则上现在都有科技防焰的材质，也许它就有办法在这个灾难来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帮你争取一些时间，或者是帮你减轻这个灾难所带来的一些损失损害。好，说了这么多零零总总的，我觉得就是要大家去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东西越多，对我们来说它不一定是真正的富有，有的时候它常常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一种麻烦，它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绊脚石，例如如果地震来了，例如火灾来了，停了电，你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找到手电筒在哪里吗？电池在哪里吗？怎么样才有办法让自己安安全全的逃生脱身？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要去思考防范于未然的地方哦。我想如果说我们平常就把我们的空间弄得干干净净的，东西没有持有太多，刚刚好就好的话，我想我们在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我们在遇到这一些危机的时候，我们就有比较多的可能性可以从中安全的脱身，这样子。那今天这期节目非常临时想要跟大家做这些分享哦，也许你是在海外的朋友，那也许你是在台湾的朋友，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灾难中平安，同时也可以在这样的灾难中有机会从中去学到一些得到一些启发，然后就地马上立刻来检视一下，来改善一下，提升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咯。好，以上节目短短跟各位做个分享，希望或多或少对大家都有些帮助咯。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为您准备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记得帮我按一个赞，也欢迎您订阅支持我的频道。我是 Dan，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